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从1400例看中共媒体的阴阳脸。1999年7月，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内栽赃陷害，移花接木，用种种声情并茂的画面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在迫害之前，大陆的媒体曾经是怎样报道法轮功的呢？我们来看一下。1998年5月15日晚10点，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的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了16年之后，因为练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沈阳亚洲体育节、中华传统养生健身活动周法轮功学员多种疑难病症痊愈的情况。这篇题为《生命的节日》在报道中写道，观众席上1500人组成的法轮功观众队形令人赞叹，队员们头顶烈日端坐6个小时，自始至终整齐威仪。走进法轮功的阵容，学员们热切地向我介绍了练功的收获。44岁的刘菊仙因患股骨头坏死而卧床不起，痛不欲生。1996年夏天，由姐姐介绍练法轮功以后，坚持练功，至今跑跳自如，入场式上脚步轻盈。年逾古稀的王孝言是沈阳医大退休的医生，过去患10多种病，冠心病、哮喘、肺气肿等等，年年住院，天天吸氧气度命。工伤造成的股骨折使他拄拐行走多年。1996年春天开始练功，改变了大把吃药的生活，成为了一位健康的学员。64岁的陈桂华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退休教师，他过去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老年病，经过练功强健了身体，他的病愈吸引了50多人练法轮功，连音乐学院很有名望的老院长丁明也坚持每日参加晨练。尤其感人的是，陈教授工资600多元，并不富裕，却每年资助东宫特困生程辉1760元，并连签了3年协议，需要付出5000多元。1998年11月10日，广州羊城晚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老少皆练法轮功》的文章，介绍修炼法轮功的好处。1998年12月31日，中国的《申星时报》在热点专题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法轮功简介及法轮功修心健身走俏鹏程，3000学员勤修炼，乐此不疲。大学校园设练功点，教授学生自发练功，法轮功去病效果明显，不少病患者深受其益等文章，并配以7幅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及练功的彩色照片。同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 证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8%。 同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出了详尽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在中共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媒体对法轮功所做的报道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客观公正。然而在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利用其控制的媒体拼命造假，恶意对法轮功栽赃陷害，煽动中国人敌视法轮功，让恐怖的气氛弥漫全国。中共这个1400例就是这个时候抛出来的。对比一下以前的中共媒体天壤之别的报道，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其实这就是中共媒体的阴阳脸。那么这所谓的1400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一，利用精神病患者造假栽赃法轮功。李洪志大师明确指出，精神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而中共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的1400例中，许多人就是精神病患者，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这里举两例：王成祥99年跳楼内情。王成祥，男，60多岁，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粮库的一名退休工人，家族有精神病史，他的母亲是跳井死的，舅舅是上吊死的，家族中跳井、跳河、跳房、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引发王成祥发病的原因是1998年他儿子买了一套粮库的家属楼，就动员父母也搬到楼上住，但王成祥上下6楼很费劲儿，再加上2-3年前他刚盖了3间新砖房，很随心，舍不得卖掉，有一次对儿子说，你买了楼我也不去住，就是去了我早晚也得从楼上跳下来。后来勉强搬到楼上住，却整天郁郁寡欢，精神恍惚，要寻短见，家人对此很担心。王成祥的老伴儿就劝他练法轮功，让他开一开心，减轻点精神负担。王成祥不看转法轮，象征性的比划比划动作，根本算不上法轮功学员。99年正月初二夜里，由于家人没看住，王成祥从他们家6楼跳下来自杀了。中央电视台就把他的死嫁祸于法轮功，粮库的职工都说，他跳楼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不练法轮功也得自杀，他们家2辈儿就出了3个。其实看过法轮功著作的人都知道，修炼人不能有意伤害生灵，更不能杀人和自杀，因为那会产生很大的罪业。可中共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硬去对法轮功造假栽赃，真是愚蠢透顶。再如朱长九残杀父母事件真相。朱长九，河北省任丘市青塔乡张各庄村人，1997年患精神病，他的妻子边立新经常发现他神经恍惚以及胡言乱语，言行异常，但99年初病情有所好转。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他父亲朱振虎把他保存的法轮功书籍烧掉，村干部及乡派出所天天找他谈话，使他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病复发。12月25日，他两眼发直，不穿衣服，赤条条的傻笑。第二天早晨，突然用铁锤将父母杀死。这本是一宗精神病患者发病错杀父母的案件，中共媒体发表的新闻稿完全不提他患病事实，却以法轮功分子残杀父母为题，将责任推到法轮功身上，并收入1400例。二，威逼利诱绝症病人，编造假新闻 栽赃法轮功。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中共不择一切手段编造假新闻栽赃法轮功，公安人员逼迫犯罪分子，承诺减免刑罚，医院收买危重绝症病人，承诺减免医药费。有些人就在这种威逼利用下，谎称自己是练法轮功的，配合电视台报社记者演戏。有的人不愿违背良知说谎，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于不法人员的淫威。这里举几个例子。罗锅事件真相，中央电视台记者许诺药费减半，19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此人张海清在辽宁省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的医院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而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出了罗锅，并且按照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结果事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清从没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李淑贤重病栽赃法轮功，医院院长承诺免费治疗。李淑贤，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婚后在阿坝区大岭乡居住。1999年7月，李淑贤患胃溃疡，住进了哈尔滨第四医院。病重期间，因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医院院长主动地给他们出主意，你们就说李淑贤是练法轮功练的，就能获得免费治疗，并且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李淑贤及其家属为了利益就同意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医院采访，用编好的台词让李淑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淑贤病情不断的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回家后不久就死了。李淑贤被列入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有人问当地官员，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撒谎呢？官员说，这么大的媒体，哪能不出现一点纰漏呢？阿城区强行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时，还播放此录像。法轮功学员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包括你们和大家都知道是谎言，还欺骗，还拿出来给我们看，当时他们就不放了。杜维平之死栽赃法轮功，电视台记者承诺付报酬。杜维平，女，辽宁省铁岭市大甸子镇人，身患怪病，于1999年8月在家中死亡，时年22岁。据了解，杜维平生前到处求医，找巫医，去基督教会祷告，均未见起色。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学了一两个月法轮功，练功动作还没学会就不学了。死亡前几天还请了巫医到家中治病，当时巫医告诉他及家人，在3天之内不允许见任何人，他都照办，过不了几天就死了。当时正值江氏集团开始污蔑法轮功，当地不法官员到处找诬陷材料找不到的情况下， 铁岭市电视台记者崔大新与报社记者多次到杜维平家中，要他父母做假证陷害法轮功，并承诺给一笔报酬。杜维平父母在金钱的诱惑下违心的做了假证，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很大的反响。有的老百姓说，通过杜维平这件事儿，我知道了电视台所报的都是假的，我们不会相信他们。三，自然死亡也要栽赃法轮功。其实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自然现象，疾病是造成死亡的首要原因。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记载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000万人中每年约有65000人死亡。在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每年急性心肌梗死的就有20万人。法轮功是一种古老的佛家修炼方法，它的祛病健身效果明显，但并不是说练了法轮功就上了保险，包治百病，长生不老。中共则毫无边际地把一些人的正常死亡说成是练法轮功致死，其中有的人根本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为了治病接触过法轮功，有些人在亲属的劝说下练过功，但是他们真正的死因却是疾病。马锦绣脑梗塞病故被列入1400例内的事实真相。据马锦绣的女儿披露，马锦绣于1981年左右患了糖尿病，每次都是四个加号，每天每顿吃很多药，饱受疾病折磨。特别是94年和95年两次中风，致使面部偏瘫，十多年来一直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甚至早早的就做了身后事的料理，嘱托亲属万一自己有什么不测，帮助照看三个孩子。1996年马锦绣学了法轮功之后，病情奇迹般的好转，面部的偏瘫迅速恢复，糖尿病的症状全都消失，直到97年又出现身体不适住医院治疗，几个月以后病故。马锦绣好几次跟女儿说，你看你某某阿姨某某叔叔比我后得的糖尿病都比我先走了，就算我活得最长，我还能得大法，算是幸运了。99年720以后，江氏集团为了栽赃法轮功，把马锦绣也列入了1400例。其女儿听说后心情非常沉重，妈妈明明是因脑梗塞病故的呀，怎么成了练功造成的呢？妈妈在医院里治疗了几个月去世，在医院接受了大量的治疗，药也吃了，药液也大量的注射，可是还是去世了。我们能说是医院造成的吗？因为医院也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的。为什么妈妈练过功就说练功造成的呢？马锦绣的丈夫也说你妈妈是练功致死的，那倒不是，她是近20年的糖尿病，又是脑梗塞。王库肝炎死亡也被中共收入了1400例。王库是机关公务员，1984年得过乙型肝炎，1998年50岁时死于肝硬化，却无故地被收入了1400例。他的妻子2001年投书明慧网说，1998年8月不知记者采访的谁在报上登出来说，白法人送黑法人栽赃诬陷法轮功，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未练过法轮功，并提到50岁的他去世的原因：一，在工作中说真话受排挤；二，工作中叫人骗了一把，自己拿钱给补上；三，因为他哥哥在1995年8月25日死于肝癌，年仅50岁，弟弟在1997年5月9日死于肝病，时年46岁，因为他们兄弟都有肝病，所以对他压力很大。1400例反证法轮功的神奇。 反过来就假定这1400例都是真的，就假定全国练法轮功的人数是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谓的仅有200万人。实际上1998年官方公布全国约有7000万到1亿人练法轮功。从1992年到1999年，按照中共造谣的死亡1400例算，平均一年200人，即所谓的练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率仅为1/1。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1990年到1996年7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1/66，大大的高于所谓练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而据国内医药专业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至少是1/24，这也远远的高于了法轮功修炼者1/1的年平均死亡率。这是在退一万步说，假定中共造谣的这1400例是真的，那么它也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异功效。结论，在中共发起的一场场对人民迫害的运动中，媒体就像是变色龙，根据邪党的需要，往往把好的说成是坏的，善的说成是恶的。1400例完全是江泽民与中共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而采用欺骗民众的谎言，目的是煽动挑唆人民对法轮功这个佛家大法的仇恨。在中共的历史上，中共想要打倒谁，总是要制造借口，媒体齐上，全国造假，大肆渲染，往往被迫害者谁也挺不过3天。然而中共这次失败了，13年过去了，面对中共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依然还是法轮功，不但在中国屹立不倒，而且目前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迫害法轮功，现在中共的败相已显，将很快灭亡，法轮大法的红船超越国界和种族的界限，获得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好评，得到了各界的褒奖和支持。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被译成了3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作为可贵的中国人，为何不能受益？真的希望所有的同胞能明辨是非，只有了解法轮功真相，才能摆脱邪灵的附体，才能走出中共谎言的漩涡，才能走入美好的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